请诸位大德翻开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经本第34页，经本第34页，我们今天从34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34页第一行。佛言：人有二十难，贫穷布施难，富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深知佛事难，忍色忍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被褥不称难，有事不灵难，处事无心难，广学博就难，除灭我慢难，不亲莫学难，不亲未学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随化度人难，笃静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。我们接着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的第十二章，我们已经把前面11章解说完了，今天我们开始来讲解这第十二章。这十二章是告诉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破除这20种难关啊，这里面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。如果我们这世间法都不能除了啊，那出世间法那就更有问题了。那其实世间法里面跟出世间法合起来不止这20重啊！那佛陀把它舍成这20条，这20条都是从我们的见思傲惑生出来的，所以这20条再浓缩，那就是我们的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、戒禁起见跟邪见，以及贪嗔痴慢疑。所以这20条就是把这个见思傲惑说成我们容易理解的这种条文，让我们来学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破除这20种难关，我们才能够修行见道啊。那还没有解释经文以前，我把上个星期我们讲贤圣啊，这个大圣、别教、原教啊，这大圣，那大圣死教是通教，那小圣教是藏教，那藏教的贤位悉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藏教的圣位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。那这个通教的上个星期我没有把它讲清楚，因为我一时没有把它背起来，所以我上个星期我就是把通教的贤圣这两个位阶啊，再把它补助，今天来做个说明。这个通教，这是我们在讲这5重贤义的时候，讲到判教也有说到化法四教的藏通别言，教化众生的方法。通教就是指教化我们三界内的立根众生啊。如果是立根众生里面比较属于钝根的，那就接入前面的藏教，入 这个偏执涅槃。如果是三界里面通教的里面的立根众生，他能够即事见空，他就接入后面的别教或者是原教，所以通前藏教通后别言，所以称之为通教。通教大概约为大圣始教，大圣的开始啊。那通教里面它的位阶有干慧地、信地、八人地、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、以变地、辟支佛地、菩萨地、佛地。那它的八人地就等于藏教的须陀洹断见后，所以他从八人地、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，这个称之为啊离异地，到以及以变地，还有辟支佛地，还有菩萨地，这个称之为贤位。但是在啊八人地是断见后，然后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到以变地，这个以变地就是等于藏教的阿罗汉国，这是这个、以变地。就是等于阿罗汉的断见思二后啊，这一遍地，然后上面辟支佛地啊，就是藏教的辟支佛，然后通教多了一个菩萨啊，菩萨地，然后上面的佛地就是圣位。所以通教里面从八人地、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、以遍地、辟支佛地、菩萨地，这是贤位，它的圣位就是佛位、佛地啊，通教做个说明。那别教呢？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这是贤位；他的实地等觉妙觉，这是圣位了。那原教呢？那个实信位是为这个贤位贤。他的圣位因为破根本无明成就法身大事了，所以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都可以称为圣圣位。当然妙觉位的菩萨呢，那就是我们所讲的至圣的最高的不能超越的圣中之圣的至圣的啊。那上个星期这藏通别言化法四教的贤圣通教我一时没记起来啊，我今天就做这么一个补充啊，就是通教里面，他从干慧地、信地、八人地、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、以变地、辟支这个辟支佛地、菩萨地、佛地，是六八十，这一共有十地。这里面从八人地、见地、薄地、离异地、以变地、辟支佛地、菩萨地，这是属于贤位，那佛地。是属于圣位啊，这个补充上个星期没有讲清楚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释我们这十二章，请看经文34页第一行。佛言：人有二十难，贫穷布施难。佛陀开示啊，我们人有二十难，这二十难这是指我们一般的凡夫啊。那我们凡夫有这二十难，统摄就是见思二后了。那见思二后对修行人学佛的人已经知道这法相名词了，懂得怎么来修破见后跟破思后，这要修戒定慧37道品。那对于一个刚要修学，对于佛学佛法这个法相名词还不是很清楚的人，佛陀很慈悲，把他开出这二十相，告诉你这二十相都是我们要突破的地方。如果你要修行，一定要懂得突破破除这二十种难关呢。所以佛说的是人有二十难，第一种是贫穷布施难。但这贫穷布施 并不是指真的很穷的人的贫穷。真正的贫穷并不是你真的啊，这个物质很缺乏啊，缺少现金等等啊，不是这个，是心贫穷，是真正的贫穷。你看看我们现代社会呢，啊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陈树吉他是卖菜的，都多贫穷，他家里连个这个沙发，高级的普通沙发都没有，啊，连个冰箱也没有，只有个电视，啊，那个电视是说要看净空法师的这个华藏卫视，你看看，而他电视讲的，啊，那你看他可以这样布施几千万的，这样来施舍，所以被列为我们世界的这个善人的排名榜里面，你看他很穷啊。那最近报纸又登出了一个农民啊，他也捐了，我大概有把他记得，布施了600万。老农民，他每个月的退抚金啊，几万块，这样累积一笔数目就捐出去，让他去拜访他，去访问他。他说：“我如果活得更长，我就可以捐得更多。”他自己非常的省啊，那报纸也登出来了啊，电视也演出来了。也播出来了，有个人啊，在收这个回收资源回收啊，这样累积几十万几十万，就这样捐。所以我上个星期几，我们的刘居士也是这样子，他生活很简单很清苦，但是他资源回收的钱多了去布施。所以并不是真的你很贫穷布施难，是你心贫穷了，那就布施很难。比如一个人，他只要有身边有个10万块，他就觉得很富有了。那他如果有20万，他就多了10万了，已经是个啊，这个已经生活有节仪了。那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1000万了，可是他不满足，他要买豪宅，还有身边累积几亿才够，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。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有这个10亿了，可是他一定想要有1000亿啊，他才能够列入我们台湾的排名榜，那他是最贫穷的人。你看，虽然他有10亿的算是最贫穷的人啊，这是贫穷不思难啊。我认识有这么一个人，我们把他算算他的家财啊，有10亿一定跑不了的。那因为他跟我有一点点的亲戚关系啊，亲戚关系，所以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学习一点布施。因为什么？他今世为什么这么有钱？过去生有修福啊，所以他今世才有这个福报。所以如果他不懂得再修福，福报用尽了，苦就来了。然后我也带他去参观我们的基金会，我也带他去参观我们的华藏圆寂，看了看了以后啊，啊，不错不错啊，不错啊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钱都还没有赚到了，啊，怎么去布施呢？啊，钱都还没有赚到，他就是贫穷布施难，因为他还没有达到1000亿啊，只有50几亿而已啊，所以钱还没有赚到啊，怎么可以布施啊？贫穷布施难。以前我一个亲戚啊，他开妇产科医院，很有钱，非常有钱，房子很多。那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找他，我也是不是基金会欠钱找他，我希望他懂得 行善修德，因为他那么有钱，你知道他开妇产科医院的，这个妇产科的以前不叫诊所，就叫医院，往往都会做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我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会造成很多阴灵，这样就知道了吧，很清楚了吧，对不对？就会做这个。所以我希望他布施放生也好，会消业，然后我会注意看看我们的功德名册有没有他的名字，很多期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再去找他，我说哎呀，你有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月刊啊，就是给他看看我们的花心的人很多啊，没有没有。然后我就回来跟讲堂说寄养分给他哈，然后又这了几个月又没看到他的名单，我又去问他了，他居然跟我讲啊，不你是要叫我管我这些啦，这样我就点了，不用谢谢这样，阿弥陀阿弥陀离开了。这是贫穷不思难啊，我是一番好意要他，那要叫他宵夜啊，结果呢啊，果然我那亲戚两个啊，都是一个不到70岁，一个70出头一点点啊，都还没有当上阿公，得了癌症，再见了，你看看，再见了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很遗憾啊。我就是这样，不是人家还以为啊，哦，我去劝人家好像给他骗钱一样，没敢乖紧赶快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是，因为有钱希望他布施啊，我学阿难啊，向那个有钱的人托钵啊，对不对？富有人托钵不是要他的钱啊，是希望他修福啊，能够转业啊。那贫穷为什么他容易布施呢？因为他贫穷，他感受到贫穷人的苦啊，他知道苦啊，所以他愿意帮助贫穷啊。那富有人他觉得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呢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苦啊，他说我现在还苦哈哈的，对不对？还不到1000亿啊，欠钱啊。贫穷布施难，不是真正你没有钱啊，是你心量太小了，自私自利啊，贪心不足啊，这种人叫贫穷布施难啊。如果你真正有慈悲心的人，他不觉得他贫穷，他很富有啊，对不对？他拥有的是法界啊，他非常的富有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拓展心量，来增长我们的悲心，你就不会贫穷啊。这第一个，贫穷布施难啊，说明一定要突破啊，他把心量拓开啊，升起慈悲心啊。那第二是豪贵学道难啊，好贵学道难，叫富贵学道难。富那当然了啊，他有能力追逐无义的享乐啊。所以为什么天人不好修行？因为他在天上只有乐没有苦，所以他的时间都拿在享乐，根本不想用功。那直到他五衰现前的时候来不及，所以我常劝大家，我们现在即使你有经济能力，你可以享乐，你看到人家享乐，看到人家旅游，看到人家享受豪宅，开名车，穿这个名牌，你一点都不动心，反而觉得哎呀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愚痴呢？有的人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龙猫的皮衣啊，什么兔子毛的什么披肩，什么貂皮大衣，哎呀，那种就是动物，这么小的一张皮这样接起来，杀了多少生呢？买那个皮草是吧？你看杀了多少众生啊？他觉得他穿在那个身上那一件价值百万，好像很光辉啊，但是他共业难逃啊，那个。 杀那个人，跟他穿插这个人，杀了比如说那一件衣服杀了200只的那个荆棘啦，一种南美洲的老鼠，那种毛很细，那个衣服一定很贵，或者是貂皮大衣，你知道他的供业将来不知道怎么样。如果那个杀的人是很残忍的杀，他也要赏这种供业，没有智慧啊。所以你羡慕他干什么？你要悲悯这种人啊，造恶业，造业 啊。所以富的人他可以享乐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五欲乐却是麻醉啊，越迷越深啊，这个习气是越染越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，富要把这个钱拿来行菩萨道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菩萨一切福德不应贪着啊，是故名不受福德，一贪着了就变成世间法。所以菩萨会把这些一切的福报来建立净土，跟大家来供大家来修行啊。那你大家会想，那菩萨化了菩萨就是珠宝璎珞什么呢？让你生欢喜心啊，众生喜欢看这样啊，他就示现这个相给你看啊，来接引你啊。这个叫力行，同事力行啊，顺随众生的心啊，然后来顺众生的这种欢喜心来接引众生啊。我们要这样转化，那天人他享乐，到了他五衰现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一般的都三恶道，因为他福报现前嘛，那福报享尽了，恶报现前了，福报享尽，那当然你过去生的业力你要再长寿啊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在我们这世间你有富贵啊，你要拿来利益众生啊，你不能拿来享乐增长自己的欲望啊。那你即使你修很大的福升到天上，你也一定不知道该修行，因为你没有定，你会去追逐这五欲啊。所以富修道不容易啊，嗯，他想做什么可以做得到啊，可是一迷上了，就像上了毒瘾了，要戒毒就非常辛苦啊。富贵修道人，那贵是什么呢？贵啊，是官位很，所以富是我们五福之一，但贵不是。贵，这个人很贵，官位很大，当宰相、当部长，这个是贵，贵气的，贵人呐、啊，大人呐、啊，贵啊。但是为什么贵呢？因为大家都尊敬他，看到他，哎呀，部长，尤其像古代啊，那个封建时代啊。帝王思想，哇，那个都是大人呐、啊，大人呐、啊，朝廷大人互称为大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县长，现在的县长七品官是很小的，但在古代，县长一升座，啊，那个审问犯人，犯人是跪下来呀、啊，小民什么什么，小民什么什么，哈、啊，那县长那个锤子一敲，大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看电视。你看多么的威武啊，你看那个包青天身坐旁边的威武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贵人。所以啊，你有权有势，大家都想巴结你啊，大家都要讨好你啊，你的身见可以破吗？你想想看，你的我执可以放下吗？啊，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你要是在龙山寺前面或者在菜市场，你会看到有些比丘尼看起来很庄严，一副啊很有修养很有气质的样子，哪个波在那里头低低的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那师父叫他出来训练啦、啊、一看就不是那个职业性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种常常在那菜市场看到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看就是啊，那个职业性的可能就不是真的出家人了啊。 但是我也会多少给一点、因为佛说看到这样的人、他说打扮出家人是他的过失，但是我们尊重那件衣服，我们随喜一点也好、那可能看了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的出家人，这是他师父出来叫他降服他的身见我慢啊，看他这个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我们就啊多布施他一点，给他有信心，对不对？给他有信心啊。说富贵修道呢，就是这身见我执都不能破啊，而且大家就要尽量的讨好你呢，碰到你就阿谀奉承，说你好听的话，赞叹你，哇，越听越舒服啊，真难啊，修道难啊。所以以前圣严法师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处长退休下来的，那处长很大啊，那底下有的管上百个人呢、大家为了升科长、升主任，还都巴结这处长啊。这处长高高在上，毛笔字很漂亮，在圣严法师那里帮忙。圣严法师有一天打禅期，有一次打禅期，他就在禅期开示里面说：“我们要修行，你不把自己的过失改掉啊，你怎么修行呢？你一定要先把过失改掉，你才可以改掉看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呢、你。”都是随顺你的恶行，你怎么看到你自己的心性呢？所以有人要跟你讲你的坏处啊，你的故事啊，你要感激他，刚好可以改过啊。他开示完了以后，这个他旁边帮忙的那个处长啊，就去找，跪在圣严师父的前面，师父啊，我知道我因为当官呐、当久了。这个脖子很硬啊，而且都给人家这样奉承久了，我已经很多习气毛病很多，师父你一定要跟我讲好让我改过啊。圣严师父说不会的不会的，你还不错啦，有点小毛病了改改就好了。他说师父啊，我你太客气了，你都不跟我讲啊，我在你旁边就希望你跟我讲然后眼泪这么掉啊。圣严师父一看，这可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可能是真的啦，就跟他讲：“你呀、太自私了，容不得人家怎样，一样一样跟他讲。你呀、很多嫉妒别人呐、看到人家比你强或者怎样，你就嫉妒了。看到这个师父如果跟人家怎么样，都比较亲切他一点你就气障碍了。这说了一样一样。”还没有说完呢，他就起来顶礼师父，师父谢谢你了，就走了。三天以后，圣严师父收到一封信，他写来了，师父你还不是跟我一样，你也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你看看多难啊！所以这个你没有年轻的时候改啊，等到你那个自大自满的心养成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接受人家的劝导，所以。富贵学道呢，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处在这样的境界，当官的，当什么，更要懂得谦下自己的心呢、把自己的心内心谦下外行于礼那有钱有这个经济能力，你不要去享乐哪来帮助众生这样你才可以转变富贵修道。修道难或者变成障道了一年那再来第三个是弃命必死难弃命必死难，这是指什么？为法亡躯为法亡躯难你看这天气热一点，我们这里的听众就少了一点了，如果再下个大雨了，大概剩不到一半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踏大雨很难哦，对不对？为法亡躯难你看，像古代为了求法，翻山越岭，这样老虎、狮子、毒蛇都不怕，为法亡躯， 那些人最后都会成就的。像赵州和尚80岁还在行脚啊，所以有人就是用行脚办法来证悟道。为什么？看破自己身子啊，身见我执啊。一个人在山里面这样跑，有毒蛇猛兽，你看啊，那在我们啊，在中国的这个高山里面呢，鬼故事又特别多，对不对？都要不怕，那个身见我执容易破啊。所以赵州和尚他80岁还在行脚啊，等到他开悟了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：“赵州80犹行脚啊，只为心头未悄然呐、啊，心还不得平呐、啊，还想要见性呐、啊，啊，直到归来无一事啊。”我回到家里没事了，没来没去没事情啊，没事了，方知浪费草鞋钱，开悟了，为法王去。所以佛陀他曾经起一个公案，有两个比丘，他要去见佛陀，以此借力，结果因为他心很急，要见佛的心很切，忘记带了露袋，露水的那个袋，因为佛陀交代啊，你要喝水用那个露袋把水露一下子啊，然后才能够喝，把露过来那个虫子露在上面底下的水才可以喝。哇，他们在路上渴过了，看到水了要喝，哎，糟糕了，那个露水的袋子没有带来。那另外一个说，好，我宁可渴死我都不喝。另外一个说，哎呀，渴死了就见不得佛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开源开源，他就喝了，就这样喝了。结果果然那个人在路途中渴死了。那这个啊，看了水就喝了，见了佛陀了。佛陀说，你没有真正见到我，真正见到我的是那个跟你一道来已经入涅槃境界的那个人、啊、他呢他见到佛陀的清净法身啊，他看的是他的这个幻化虚假的这个应化身、啊、报身都是假的，应化哪说是真的呢？说这难啊，这就为法亡躯啊。那你看看我们玄奘大师啊，他要往印度的路途中，那印度是沙漠啊，那个水袋这样掉下去，哇，那个水全漏光了，一滴水都没有了。要是我们一定说赶快回去再装一袋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宁可向西一步死，不愿向东一步生。最后感动观音菩萨，在某个因缘让他找到了泉水，那是堪厌境界啊。所以弃命必死难，这是指为法亡躯啊。那我们凡夫呢啊，俗话说一句话叫什么，叫做胎逃的行李有人做，对不对？明明知道是抓到枪毙的，还是有人要做，贩毒了，绑票了啊，强盗了，抓到枪毙还是有那么多人要做，我们的监狱还满满的，还关不了，对不对？过不了几年没有假释的话就爆满了，监狱都盖不够啊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塑化剂明明有毒，那么有钱赚了，而管你的他还会狡辩说，哎呀他不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他说他买的是润滑油，对不对？那个塑化剂来的时候，那个每一个桶原料上都画了一个骷髅头，他还是照卖啊。所以啊，为法亡妻难呐、啊，为钱亡妻易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为了钱亡了身子容易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弃命必死难是指为法、嗯啊。如果为了利益，为了世间的东西啊，太多人都敢了、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为法亡妻的精神。